那么在整个东方戏剧布局当中，印度戏剧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这第一节讲印度文化开始铺垫戏剧。印度为什么戏剧发达呢？因为它具备了戏剧发达的几乎所有条件，比如说要是城市文明，要是农业文明，这个它都具备。比如说它的宗教相当发达，而凡是戏剧最发达的地区都是由于宗教发达所决定的。比如说古希腊那个宗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它的喜剧和悲剧都起源于宗教仪式。那么在这一点上，印度跟它相反，就是印度的戏剧实际上全部渗透于印度的宗教体系，就是说所有的戏剧一开始都是一种御神意识，娱乐的娱啊，御神意识就是演戏给神看，是为了人和神沟通和交流用的。后来神的色彩、宗教的色彩才逐渐淡化。印度呢，从一开始到古典戏剧的高峰，这种宗教性的色彩都非常的浓。由于印度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因为是热带，书写工具的不发达，所以印度的戏剧保留下来的文本不多。因为印度戏剧印度文学主要是靠口耳相传，按说他口耳相传一代代的把戏演下来就也可以保留下来，可是由于印度文明中断过，就是公元十二世纪的时候，由于蒙古人的入侵，把印度的文明基本上打得七零八落，不能说完全中断，就是七零八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口承传统也就很大程度的不能中继，就无以为继这样的状况。所以写成书面的戏剧作品保留下来的很少。我们怎么知道印度的戏剧很发达呢？既然它保留的那么少，你是怎么知道印度的戏剧这么发达的呢？那我们知道希腊戏剧发达是因为希腊的剧本很多，知道中国这个元曲剧目很多，印度屈指可数。你为什么说印度很发达？一个是现在流传下来的史诗、民间故事、往事书里边都提到好多戏剧的名字、戏剧家的名字。另外一个就是印度在公元前后有了成熟的戏剧理论体系。一般来说，有了成熟的文学也不见得会有成熟的文学理论，这个好像我上次提到过。那么反过来说，有了成熟的文学理论肯定会有成熟的文学，有了成熟的戏剧理论肯定会有成熟的戏剧。那么实际上在流传下来的这个流传到今天的为数不多的剧本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确实在公元前后印度的戏剧已经达到了相当繁荣的境地。我们在这儿提到戏剧理论，所以先把戏剧理论讲一下。印度的戏剧理论流传至今有一本书叫做五论，又译为戏剧论。五论全译本由黄宝生已经译成中文了，大家可以参照昆仑出版社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当中的梵语古典诗学汇编。这个这部著作是比较戏剧学、比较诗学、比较文论说不能不看的材料。就是说西方的戏剧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近现代一以贯之，印度的从他开始，从五论开始。那么中国的呢，像鲤鱼的一些什么闲情五记之类的很多。日本的呢，主要是释阿弥的能乐论，这个我们今天可能能讲到它。就是世界戏剧理论大概也就这些东西。印度的这个五论讲的是什么呢？它的核心概念就是情和味。情和味 情就是感情的情，味就是味道的味。他认为所有的人与生俱来都有八种基本感情，有点像中国说的七情六欲，就天生就有的遗传下来的东西。这八种基本的情是什么呢？就是爱、笑、悲、怒、勇、惧、厌、惊，厌讨厌的厌，惊吃惊的惊，这样八种基本情味。他们认为这八种基本的味是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在心中自然形成的东西，而戏剧演出只要能够把八种味的其中一两种给它激发起来，那么观众就感到了一种味，就有了一种味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美感。而戏剧演出的主要任务是激发人们这八种味，使人们体会到一种美感，那么这种味也就实现了，味的审美宗旨也就实现了。之所以这些翻译家把这个伴侣的这个概念译为味，我想可能是受中国的那个古典文论当中的味的那个概念的影响。但是中国古典文论这个味的概念主要是一种人们在吃饭或者在饮水，总之在满足食欲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种快感，一种感觉和一种快感。印度的这种快感是否跟食欲有关系，这个恐怕也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可以设想，如果在汉语当中不译成味译成别的，中国人理解起来可能更成问题。所以它译成味，这个任何翻译都是文化的错位，完全对应的翻译几乎不存在，翻译就是阐释，所以它有一定的错位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中国人比较可以理解。我觉得关于味的这种理论，以为八种情产生于八种味产生于八种情，以为情有好多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这样的一种观念跟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弗洛伊德主义非常切合。就是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认为，以人们有些感情实际上并不是后天经验的结果，而是先天的无意识遗传。比如说害怕，比如说吃惊，就刚才我说那八种感情，欢乐、悲哀，那个不是后天学的，那个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所以不是我们通常在80年代有些教科书讲的这种什么客观唯心主义，实际上揭示了人们心里的某些很带有科学性的东西，就跟现代科学是不违背的。然后伍伦认为呢，人们的八种情就有八种味，其中有艳情味、滑稽味、悲悯味、暴力味、英勇味、恐怖味、厌恶味、奇异味，这八种味。这样的一种对感情的区分，在我们中国的戏剧文学，在我们中国的戏剧领域当中还没有达到如此细致的程度。当然印度的伍伦对这种八种感情的界定和八种感情之间的互相叠合的情况也有界定不太清楚，这一点跟西方的戏剧理论对于概念的清晰界定不能比。在这种戏剧理论白的基础上，印度的戏剧相当的发达，所以这是我们要举一个特别的，就是在印度文学史上特别有名的一位文学家，既是诗人又是戏剧家，叫做伽利托托，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云史的作者，在这两方面他都非常有建树。现在流传下来的七种剧本据说是他的，但是有好多种 大概有一多半不能确认就是他的，而且连伽利略托这个人是否存在，现代学者也抱有怀疑态度。如果按照中国现代史专家顾颉刚的那种做法，就带着怀疑的态度怀疑古典，连大禹的大禹都连屈原都是谁都表示怀疑，大禹就是大禹，也就更觉得是一个完全不知物有的东西。如果带着这种遗骨主义去看的话，印度的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那种确证，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确证说那个人就是存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伽利略托这个人的生平在不同的印度学者的考证当中前后相差将近1000年，你说这是你到底是真的假的很难说，而且没有一点确切的材料。但不管怎么说，印度古代戏剧总得有人有作家吧，总得有一个人吧，总得有个代表吧，那么就找伽利略托。伽利略托有一个著名的剧本叫做《沙公达罗》，这个剧本在古典戏剧史上地位相当高，在中国的影响也相当大。中国的汉译佛经当中曾经简单的介绍过这个剧的剧情。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大概是1958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过。30-40年代就开始翻译，一直到季羡林，有3-4个译本，有的最早从法文译的，后来季羡林呢开始从梵语翻译。现在，我们能够轻易找到的就是季羡林翻译的这个《沙公达罗》。这个剧本就剧情而言非常印度。他写什么呢？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这个印度的好多戏剧故事，包括史诗里边故事，当没有戏了的时候，编不出故事的时候，就一定要用到诅咒这个情节。所以有人还专门写过一个文章，谈诅咒在印度文学情节构架中的作用，就是没有逻辑，不合逻辑。印度人愿意写奇迹，就正常的人间的逻辑印度人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奇迹，因为只有奇迹才能反映神的真实，才能反映超出人的理解之上的那个本质的真实。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我们以人为中心，我们说人的脑子这么思考的要合我们的逻辑，不合我们的逻辑不可以，我们要把宇宙整理的合我们自己的逻辑，中国人西方人都是这样。那么印度人不，印度人觉得凡是我们以为合逻辑的可能都是很低级的东西，他们要符合神的逻辑，符合这个宇宙的逻辑。所以这种逻辑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就觉得没有逻辑。所以关于印度的那些故事情节，我们中国人不必太当真，不必太跟他计较，我们只是要探讨印度人为什么这样来构架情节，他构架这种情节究竟要说明什么。印度文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宗教性，这个我们反复强调过，宗教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教性，就是说教。说教性的特点就是利用一切文学艺术样式来表现自己的宗教信条和宗教概念、宗教观念。这个沙公达罗你这样听上去好像跟宗教没什么大的关系，可是实际上每一个情节每一个故事都渗透着印度人的宗教观念。关于这一点我在东方文学史通论当中都做了分析，从舞台设置、人物设置、情节构造，甚至到舞台背景的设置，都跟印度教有密切的关系。你比如说男女爱情，这难道仅仅就是中国人和西方人理解的男女恋爱吗？不是，这里边的男主人公是个国王，也就是个凡人， 而女主人公呢不是个人，实际是个神，天神的女儿也不是人，也是神。这样一来，男女主人公的结合是谁跟谁的结合呢？是人跟神的结合。人跟神的结合是印度人生宗教当中的最高境界。我讲过，印度诗歌当中有一种类型叫做苏菲派的诗歌，苏菲诗。苏菲派的诗歌都有一种特点，就是用人男女之爱，人的男女之爱来隐喻人神之爱，用男女做爱交合来隐喻人神结合以后达到的那种愉悦的境界。这个在印度的像我以前提到的性力教派当中表现的相当突出，甚至这种想法影响到了基督教，这是另外的事儿啊，因为好多宗教是相通的。这个人跟神之间的结合，就把一个很世俗的男女故事给他神圣化了，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加以注意的。还有按照戏剧美学理论五论的要求，戏剧一定要表现胃，那么这个戏剧表现的是什么胃呢？前半部分是艳情胃，写得很赤裸裸的，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我们中国青年政治剧院演的那个尽可能叫他叫中国人看着不太刺眼，但是实际上印度的，如果按照印度当时的情况，女孩应该不穿衣服，只在必要的地方拿树皮和树叶遮挡一下，那就对了。可是咱们不能那么演，从整个的人物的这种服装以及情节台词都相当赤裸裸。我在书上为了说明他的这个艳情味的浓烈，引用了他的几个台词，就是杜善陀刚看见沙公达罗不久就情不自禁对沙公达罗的肉体进行一番赞美，就是在之前不知道对方是谁，然后因为看见肉体立刻产生了感情，这在爱情主义者看来不够爱情，因为你了解他吗？你怎么爱上他的？你就看他的肉体就喜欢上他吗？在印度就是这样的，印度把爱，就是关于感情意义上的爱和肉体意义上的这种爱欲完全不相分割。所以我们中国今天的爱情的那种正统的观点很有点受儒家文化和基督教禁欲主义文化的影响。就在中国人眼里，美好的爱情上升到精神层面最好，